大家平安，差不多一年不见了，都平安吗？感谢主啊！请问你是一个主的门徒吗？哦，很好。那没有开口、没有点头的是还没信主的、还没有受洗的，有没有？请举手，多不多？哦，好几位啊！好，请放下，请放下。如果你是一个已经信主的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复活对你今天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个人的生命有跟着耶稣一起复活了吗？今天我要带大家来思考这几个问题啊。你信主这么多年，你的生命有不一样吗？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生命有得着那个生命力量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还是你一直活得跟过去一样，在追求这个世界的忙碌，为了你自己而活？你是否还记得当初你刚信主时候的那个初心、那个热情？我们的手机或者你的电脑，每隔一段时间呢，因为充满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可能就会变得很慢，是吧？你总是要把它 restart 一下，重新激活一下，它才会变得比较顺。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有时候走着走着，好像你的生命来到一个瓶颈，有没有觉得不高不低，不前不后，不上不下，也不冷不热，是不是？我们曾经对生命的那个热情、那个梦想，好像都慢慢的越来越远了。起初的那个热情，对生命的那个盼望，也都热情不在了。然后对未来的目标或者梦想，也都慢慢失去那个勇气了，是不是？我们教会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呢，当初是这几位耶稣的门徒，他们是初代教会的先驱，可是呢，等一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他们也是啊，都关着门在会堂里面聚会，而且心中害怕，不知何去何从。所以呢，耶稣就来对他们显现，重新给他们注入那个生命的力量，然后要让他们知道，你要打开你的大门，必须先打开你的心。哈利路亚，这是一个重点。所以呢，只有一个人，我们个人的生命被复兴之后，一个教会才会被复兴，才有希望啊。所以我今天要带大家呢，穿越这个时空，来到2000多年前耶稣那个时代，当时的5月份，门徒们他们在等候耶稣的显现的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梦幻啊。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不仅是要复兴普世的教会，更是要普世，更是要复兴你个人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啊，注入生命力的教会 ，empowered with a breath。啊，我为什么用这一句话来做今天的这个信息的主题啊？等一下你就会知道。那好，这是今天的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9节，我来念，请大家注意的听，好吗？好，墙上也有，我来念。19节，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我，我也要怎么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哈利路亚。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愿你的名在这里彰显，你今天亲自的显现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在我们每一位的面前，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寻求你面的、追求你的，都亲自看见你的荣光，都亲自经历你同在的那个喜乐。差遣圣灵掌管我们的会堂，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看见那个真光，让我们看见那个生命的力量，让我们活得更精彩更丰富。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感恩祈求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刚才你若有注意听好，回家仔细看没有关系，你若有注意，你就会发现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说了三次愿你们平安。我就用这三句话把今天 这段经文分成三个部分，拆成三个部分来拆解。好，那这个故事呢，是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耶稣他在受难日星期五受难，然后第三天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礼拜天早上，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到第二个礼拜。那天早上呢，一大早，一大清早，天刚亮，抹大拉的玛利亚就跑到耶稣的坟墓门口去找耶稣，可是呢，没有看见耶稣，只看见那个坟墓的挡着坟墓的那个大石头被搬开了，发现一个空坟墓，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就跑回去告诉其他的弟兄。那 这天一整天，这些门徒他们都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所以他们就心里开始有点七上八下的，然后在家里面祷告等候耶稣。好，所以这就是这整个故事的背景。那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这第一个晚上，这群门徒呢有十一个人聚集在屋子里面祷告等候。圣经说他们因为心里害怕犹太人，所以门都关了，关着门。那注意啊，那天晚上啊，十二个门徒，耶稣有十二个门徒是吧，只有十一个人在那边聚会，有一个人没出现，那个人是多马。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中间开始有一个问题了。这十二个人，这十二个门徒都是耶稣亲自一把手带领出来的门徒，那大部分十一个人也都是相信他的话，也都在等候他，但是心中还是忐忑，不太确定，有点害怕，表示呢他们对耶稣的这个复活呢底气不够。一直到了天黑了，怎么都还没出现呢？怎么办呢？哦，然后呢，另外有一个人也是耶稣的门徒，可是呢他似乎好像不太在乎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 He doesn't take it seriously， 不知道上哪去了，他没有出现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那就在这个当口呢，这个当下耶稣出现了在这个房子里面。第一句话他说的就是愿你们平安。门徒们看见伤痕的主就喜乐了，为什么？哦，因为耶稣说的话应验了，他复活了。所以这些等候的人，他们本来心里是没有平安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底耶稣会不会出现。可是当他们看见了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们心里就喜乐了，也平安了。好，现在要开始进入重点了，注意啊，这十一个门徒是遵守耶稣的教导，在城里面等候他，耶稣就亲眼的让他们看见他伤痕的手，他给那些相信又等候他的人一个确据，阿们。所以这一段呢，这第一个平安是给他们，给那几个相信他又等候他的人，给他们一个平安的确据，让他们心里舒坦下来。可是 这十一个门徒得到确据之后呢，然后呢，这么重要的一个奇迹，目的是什么？意义在哪里？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各位，耶稣他的显现不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这么罕见的几次的显现当中，一定有他重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来找出这个答案。然后呢，耶稣就对着他的，对着这十一个等候他的门徒呢，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愿你们平安。”第二次，然后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说完这句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吹这一口气代表什么意义？请问弟兄姐妹，你是靠什么而活着？你靠着一口气而活着，是吧？圣经说得很清楚，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用泥土造人，然后对着这个 泥人呢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大家都知道，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好，非常好。那在传道书最后一章也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尘归尘，土归土，灵还要归于那赐灵的神。”记得吗？所以当我们俗话说，我们人生走到最后咽下最后那一口气，那个意义就是，其实我们是把那一口气还给了神。阿们。好，从文字学上来解释啊，这一口气，这个气啊，圣灵就代表圣灵这个字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学机械的，空气动力学的？有没有机械工程师啊？如果你是学机械系的，你是学过空气动力学的，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圣灵的灵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原文就是 pneuma。Spirit 这个字原文就是 pneuma， 在我们的空气动力学里面就是 pneumatic 这个字。在空气动力学里面，在做机械设计里面，有一个机器里面可能有一个气阀，一个东西叫做气阀，它是用气体的压力来控制这个阀门的开关，那个就是圣灵的灵这个字。好，这个很重要啊，表示这个气啊是有很大的 power 的，它可以控制一个阀门的开关。做半导体的，做半导体设备的，你一定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 pneumatic valve， 就是这个气阀。所以呢，这个灵这个字，你直接的翻译它就是气息、风的意思。所以呢，这一口气代表生命的能力。神给你身体有一口气。那是有目的的，他是要差派你带着那个底气和那个能力去完成他所赐给你的生命任务。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你活着的意义在这里，你有那一口气，那一口气是来自于神的。神给你这一口气的目的不是只是要你吃喝玩乐，他是要你去完成他给你的生命的使命。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使命，一朵小花，路旁的小花都有它的意义，它存在的意义，明白吗？更何况你是神所亲自创造的生命。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句话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在不同的场合也说过好几次。可是这句话在这个地方，你不觉得有点突兀吗？到底什么意思？这是一句很难明白的话。在别的地方，耶稣说的另外一句是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记得吗？这两句话是相同的意思啊。这个话很深啊，我来解释给你听啊。这个赦免就是释放的意思啊。一个被掳的灵魂，你要去释放。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就是去释放一个被掳的灵魂。那这个被掳的灵魂，包括那个受伤害的灵魂，也包括你自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我们作为牧师的看了非常多啊，有的父母和子女关系不好的，你曾经给孩子的伤害，他会一直记在他的心里，可能一辈子。只有到你自己先释放了，先道歉了，你们中间的这个捆绑啊，才会得着祝福，得着释放。当你去跟孩子道歉的那一刻啊，天上的祝福就砰一下子打开了，也都充满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也让他能够得释放了，明白吗？我认识一对母女啊，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妈妈脾气不好，常常的打骂孩子。那但是孩子没有选择、right? 那有一天这个孩子长大了，四十出头了，要自己要结婚了，有一天从外地打电话回来啊，跟妈妈说，妈妈我原谅你了，小的时候你对我的那些伤害啊，啊、哦、呀、yeah, 那我现在要结婚了，我还是感谢你从小帮我养大、哦、几年前我办了一个追思礼拜，在我的教会啊，一位非常好的一位弟兄啊，因为 COVID-19 啊走了， COVID-19 进医院两个礼拜之后就走了，完全没出来。那在给他准备他的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呢，我才知道他有一个成年的女儿，十年了，没离家十年了，没有跟他父亲讲过一句话，没有打过一通电话。那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想办法联络上他了，我就告诉他，我 text 他，我说我们在某年某月某日几点钟在教会给你父亲办一个追思礼拜，我希望你能够来参加。然后呢，他就立刻就回复我了，我收到回复，他说 no 谢谢，他不会来。那在这接续的几天之中，我持续的跟他沟通，牧师的一个任务，一个责任，一个使命，就是啊，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所以我一直好言相劝，不管人生有什么样的误会，有什么样的过节，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啊，我希望你能够来跟他说一声再见啊。然后我才知道，他告诉我，他说我曾经发誓我永远不要回到那个地方去，他已经搬离开原来这个地方了，因为年轻的时候人生当中跟父亲有一些的误解啊，因为后母的这个整个的家庭关系的原因。那后来到快到这个丧礼的那一天，他被我说动了，他说好我去，可是我就去参加一个丧礼，完了我就走。我说好，没问题。那我也问他，我说这个我们在丧礼的过程当中会有一段时间是给亲友悼念的时刻，你要不要上来讲几句话，你是他啊他的唯一的一个女儿。他说 no 我不需要讲啊。然后这次礼拜那天时间到了，他出现了。那我第一次见到他，寒暄了一下，认识之后，他就坐在靠教会最后一个角落靠门的那个位置。那我再一次的问他了一下，我说等一下你有没有改变心意，要不要上来讲几句话。他说 no 谢谢，好，尊重，没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整个仪式的开始了，到最后大家都讲完了，我们已经要结束的时候，我站在台上，我直接点着他的名，我说 Michelle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他马上跳起来，抹着眼泪冲上来，冲到台上来，把他过去这十年没有跟他父亲说的话都说出来。你抓住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来了，你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释放了，明白吗？我们心中的恩怨情仇，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的跟不同的人，特别是我们的亲人之间有很多的恩怨情仇，都要被释放啊！不要让它捆绑你一辈子，明白吗？我见过很多教会的姊妹，自己都已经是为人母了，但是对他80岁的老母亲常常还是会有一些的怨言怨恨。 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插了这一句这么很突兀的话？我告诉各位，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抓住别人的罪不放？你要能够出去医治拯救灵魂的一个人，你自己的心灵要先得着释放。阿们。要能被神所使用的人，被神所差派的人，你自己的心胸必须要先宽大，要有那个同理心，那个怜悯心，那个包容心，去接纳世上一切的罪人。如果你觉得那他是一个罪人，我不屑去拯救他的灵魂，那神怎么使用你，怎么差派你，明白吗？好，所以呢，这一段话是在给他们一个差派。刚才第一个部分是给他们一个确据，这边讲这句话吹一口气是给他们一个差派。再来第三部分，那个一开始啊，不在乎也没来聚会的多马，这十一个同伴呢都跟他说啊，我们见着耶稣了，可是呢他却说啊，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上去摸一摸戳一戳啊，不然我总不信。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么铁齿的门徒啊？耶稣已经来过了，是你自己没赶上，你自己没来，还说非要亲自见到他不可，不然的话你不信。圣经没有说啊，多马他第一个礼拜天的晚上为什么没有出现？可能工作很忙，忙着要赚钱，我们不知道。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同为门徒的，同为耶稣所拣选的门徒，但是心中的那个信心大小是有差别的。阿们。有没有看见？那他们在过了一个礼拜之后，第二次的聚集，这次多马呢与他们同在了，圣经又说同在了，可是呢门还是关着的。然后耶稣呢第三次说愿你们平安。耶稣这次的显现呢是直接冲着多马来的，直接点名他，来你过来，把你的手伸出来，来过来摸一摸啊，你不是要证据吗？可是呢这个多马吓得连摸都不敢摸，就直接说我的主我的神啊。在这里耶稣是要给那个半信半疑的，有条件的要证据的那个人呢，给他示意，告诉他我说的话不会落空的，你要看我亲自来显现到你面前让你摸。可是我要告诉你，你的坚持只证明你没有完全的相信，没有单纯的相信我所说的话。你的信不是单纯的，是建立在条件上的，是有条件的信。所以多马自己心里知道心虚了，直接说我的主我的神，他终于相信了，可是比别人慢了半拍。这个很重要，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来回到那个七日第一日的早上，耶稣复活他的显现第一个是给谁看见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吧？那天一大早，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第一个跑到坟墓那边去要找耶稣的，可是没看见他的身体，只看见一个空坟墓，他就回去告诉了彼得和约翰，然后他又回到了那个坟墓门口那边，在那边哭泣。当下耶稣跟他显现，跟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然后呢几经对话之后，耶稣用家乡话喊他的名字玛利亚。玛利亚一听，哦，原来是耶稣，罗巴尼。 所以耶稣这个复活之后第一次的显现是给一位平凡的姐妹看见的，不是那个自称主最爱的门徒约翰，也不是那个后来耶稣他所重用的彼得，没错，是一位平凡的姐妹啊。这意味着什么？姐妹们， You should be very proud of yourself， 你知道吗？我跑过全世界多少个教会啊，每一个教会，全世界教会都一样的，都是姐妹多于弟兄啊。所以啊，感谢主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真理啊，一个亮光啊。耶稣的门徒里面呢，可以分成三种人。一种是那个主动寻找他的，就像那个姐妹玛利亚。第二种是在家里不出门等候耶稣的，那十一个门徒。第三种是根本不在乎啊，这个重要场合也不出现的，那个多马。这三种门徒，这是一个伏笔，等一下我告诉你。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呢来思想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为什么这个经文一直强调了两次他们聚会都是关着门？这是一个 key。 他们等候耶稣的显现，同时心中又害怕犹太人来找麻烦。第一次的这几个弟兄，这十一个弟兄们，他们等了一整天都没有亲眼见到复活的耶稣，他们心中七上八下，忐忑不安，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可以理解。可是第二次是一个礼拜之后，他们已经在第一次上个礼拜见到耶稣了，复活的耶稣，为什么第二次聚会还是关着门呢？耶稣的复活不是代表了他已经得胜了吗？他掌权了吗？为什么他跟着他贴身的这几个门徒还是心中还会害怕呢？还要关着门呢？耶稣的坟墓都已经打开了，耶稣自己都已经从坟墓里面走出来了，为什么他的门徒还关着门聚会呢？为什么不能开大门走大路，光明正大的把福音传出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千交代万交代啊，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说的话好像都忘记了，我们只要在这边聚会等候就好了，然后不知道要干嘛，心中还是害怕，还是关着门。所以弟兄姐妹啊，你信主，你爱主，我完全相信，可是当一个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心中还会有很多的抗拒，很多的害怕担忧？家人会不会理解你？哎呀，我年纪太大了，做那个很辛苦的，又不赚钱， blah blah blah。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三次，平安呐，不用怕，也不要疑惑，我说的话都是真的。我给你们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你们走出去，平安的走出去，勇敢的走出去啊！天父差我一个人到地上来传福音，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却关着门在屋里面聚会不走出去啊，看到没有？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最大的一个盲点啊。教会里面呢，诗歌敬拜啊，热闹非凡啊，轰轰烈烈啊，大家都听过大使命啊，我相信你的牧师天天在这边讲啊，但是却很少的人能够真正走出去执行耶稣给他们的使命。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跟初代教会那些门徒啊没有两样。耶稣这十二个门徒最后都亲眼看见了他的复活，但是是分两个梯次，大家已经很清楚了，这两组人最后得到的待遇结果也不太一样。重点来了，那个第一次缺席嘴巴又硬的多马，他有一样东西是别人得着了他没得着的，是什么？ 那一口气。耶稣第一次对十一个门徒显现的时候吹一口气，第二次没吹。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他错过了那个圣灵的同在和浇灌，那一口气就是神给他们的能力和权柄。记得那一口气，我们刚才说了是生命，代表生命的能力啊，还有神给他们的权柄啊，他错过了。那这是今天的高潮啊！上帝是公义的，没有齐头式的平等，看到没有？第一个，神拣选你成为他的门徒，可是你没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你该来的时候没来，你重要的场合你都没有出席，对不起，你就没有得着那个能力和权柄。神他拣选了你，但是他没有差派你。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啊，这个医病赶鬼啊，不是一个人随便出去喊一喊，然后奉主的名啊让你得医治。你有没有得着那一口气，那个生命的能力和权柄，那才是真正的重点。圣灵来临的时候你不在，对不起，你就错失了那个良机啊，那是一个生命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为什么我每次讲布道会，我在呼召的时候我都说啊，这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都是有圣经根据的。圣灵下一次什么时候会来不晓得。大家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经文啊，你会发现有一个很讽刺的一个地方啊。这圣经在讲述多马的时候一直说，哎呀，他没有与他们同在，看到没有？对呀，你的人，你的心没有同在，那么圣灵的能力也没有与你同在，看到没有？我们的圣经真的是绝妙的智慧啊。这几个门徒呢，他们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啊。他们的主，他们的精神领袖现在 physically 不在了，耶稣不在他们身边了。好，耶稣已经升天了，群龙无首，他们没有信心，也不知所措。还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给你们的交代吗？记得。但是要他们出去啊，医病赶鬼传福音，还有很多的顾虑啊，信心不足啊，这个那个，有人半信半疑，有人不当一回事啊。那个姐妹发现了耶稣不见了，她的反应是哭泣。那几个弟兄，他们看见耶稣的显现，他们是喜乐。然后那个铁齿的呢，看见了复活的耶稣，他是吓坏了。这三种人都需要平安。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见主面的时候，刚才这三种门徒都是在面对耶稣复活，也就是耶稣走了之后跟主相见的那一刻，他们的反应，将来有一天当你见主面的时候，那一天你是哭泣的还是喜乐的，还是您是那个害怕的？耶稣他对门徒的显现，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我刚才讲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奇迹，耶稣跟他的门徒显现，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他给了他们什么。耶稣复活，空坟墓，不是代表他已经得胜了吗？然后呢？耶稣已经得胜了，掌权了，然后呢？门徒们还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敢开门，不敢走出去。所以耶稣呢，亲自赐给他们三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赐给他们平安，愿你们平安。第二个，赐给他们能力，吹一口气。还有赐给他们权柄，你在地上释放谁，谁的罪就得释放了。那这三样东西是为着什么而给的？ 是什么事情需要这三样东西？就是走出去，直到地极，不是吗？走出去，直到地极，需要那个平安，需要那个能力，需要那个权柄。耶稣说，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啊，也就是要你出去 teaching, preaching and healing， 去教导，去传讲，去医治啊。所以耶稣是在重建他们的意向啊， reinforce 他们的勇气啊，重建他们的信心啊。现在是时间到了，现在是轮到你们该要走出去的时候啊！不要害怕，我一定与你们同在啊！应用到我们自己的人生，什么是一个不会遗憾的人生？我们现在常常说的一句话：不要有一个遗憾的人生，人生不要留白啊！我告诉各位，把你的人生目标和神给你的使命共构在一起啊！你的人生就绝对不会有遗憾。阿们。我再说一次哦，把你人生的目标跟神赐的使命，跟神要你去做他赐给你生命的目的，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你的人生绝对不会有遗憾。我们一生总要做一件让自己会感动的事情，是吧？我觉得不止一件呢，总要做几件让你自己都会感动的事情。你的人生就会在这一次一次的感动当中得着那个 fulfillment。 这个字 它超过成就感的意思啊，我把它翻译为啊，是这个无悔感的 fulfillment。 成就感是短暂的，你今天做成了一桩生意啊，你今天考了第一名啊，考试考了一个满分啊，那个高兴，那个成就感是短暂的。但是我们人生真正的让你会觉得有那个意义感的，是你的 fulfillment， 是那个无悔感。当我们的生命被复兴之后，然后呢，当你得着那一口气，得着那一口生命的力量，现在每一个人，你的心里面，你的身上都有那一口气在你身上跑。我们当中有没有中医师？中医师都非常了解，是气带着血在跑。我们中医说气血是气带着血在跑。每一个人身上你都有那一口气，可是你有做到神给你那一口气背后的目的吗？所以勇敢的走出去，平安的走出去啊！我非常理解各位啊，我的年纪跟你一样也不小了，我的精神体能呢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你有心脏病了，我很了解，我也在吃那些什么胆固醇的药啊。我上个礼拜，上个月刚回了一趟台北啊，飞一趟13个小时啊，我也觉得现在好累哦。可是如果因为这个长途飞行很辛苦，我就不回去了，那我就没有办法去分享一篇激励人心的信息。台北的教会请我去讲布道会啊。我如果因为那个很难，因为那个很辛苦，我就不去，那我就没有办法帮助一个人生彷徨的人啊，让他的生命得翻转，明白吗？这是我们有这一口气的目的啊。以赛亚书55章说啊，你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如果你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你是在做一件蒙神喜悦的事情，那你就要相信了，不用害怕，神已经给你很好的应许了。今天耶稣复活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在证明他的话都是信实的，都是真的。我们刚才唱的第一首歌啊，选得非常好。今天耶稣显现的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在告诉他的门徒，我所曾经跟你们说过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有意义的，一定会实现的。我的教会跟很多的华人教会啊都差不多啊，年龄老化， 也没有宣教的事工啊，我把我们教会的组织啊全部都排出来啊，每一个组织底下都很完整啊，诗歌组、敬拜组啊、关怀组等等，但是就是宣教组啊空白了好几年了。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共同的大的使命感啊，那每天就只会为了这个有没有爱宴啊，爱宴好不好吃啊，在那边吵来吵去啊。如果一个教会没有领受到神给我们教会的这个一个使命啊，那就变成一个礼拜天的俱乐部，明白吗？所以有没有饭吃，饭好不好吃，才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做一个弟兄或者做教会的执事会主席的时候，跟我现在做牧师啊，那个思维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才发现了 the difference。整个一个牧师的意向和使命啊，是跟在做弟兄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思考的是，我要怎么样的 run 这个教会，我不是怎么 run 这个，以前是我怎么 run 这个教会，现在是我怎么立这个教会，我要带我的教会走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们真的要相信这句话，牧师他的意向，他的 vision 是跟你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跟从牧师的带领，这个很重要。他有从神那里给他的来的那个 vision 啊，那个呼召啊，告诉他要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啊。我以前在做执事的时候，我也觉得吃饭很重要啊。那现在不是这样了。Are you running or leading? 我还记得我进金门神学院的念书的时候，第一天呢，那个中午我在学校餐厅吃我的便当啊，我的中饭呢，啊，非常感慨啊。那个时候啊，金门浸信会神学院是全美六大神学院之一啊，可是啊，全校啊，华人只有我一个韩国同学，另外一个是泰国同学，华裔的泰国同学，但是他不会讲华语。当时我就祷告，如果有一天我牧会的话，如果神许可，我一定会鼓励人啊，现身啊，站起来走出去啊。几年前，就在大概两三年前，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微信，是一个弟兄啊，从大陆写来，他说：“善牧师啊，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某年某月某日啊。”在石家庄听你讲道的时候受到震撼而现身的。他说我现在是在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就读啊，感谢你那天的呼召啊。这个弟兄他当年就是得着了那天在那个会场得着了那一口气啊，所以他的人生被改变了，奉献给主啊，成为一个传道人。信仰是一个经历意象成真的过程。我再说一次哦，信仰是一个经历意象成真的过程。你当初来信主的时候，可能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经历，你可能只是想要解决你现在人生的一些问题，是吧？很多人告诉我，当初他们来教会啊，是因为来追女朋友来的。是因为啊，这当留学生啊，这边有饭吃啊，免费吃一顿等等啊，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没有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几年下来，你会一天一天的经历这个信仰的真实，不是吗？你人生当中遇到的一个一个困难都慢慢的度过了，你一个一个的盼望都被实现了，不是吗？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人生好像重新找到了那个生命的力量。 所以人生不就是一直不断地在寻找存在的意义吗？我相信各位，你越活，尤其是你是一个移民，你当初是留学生，你来到美国，你过了中年之后，面对着矽谷的这些 layoff 啊，这些事情，我相信你会一次一次的在那边寻找你存在的意义，是不是？人生剩下不多了，人生的下半场要怎么走？当你在寻找这个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当你一次一次找到了存在的意义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一次一次的被垫高，然后回头看，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不会有后悔。人生不需要完美，只求没有遗憾。阿门。我们人生都不完美，没有关系，抓住我们还有的时间呢，不要留下遗憾。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信主很久了，可是现在你是否还有你当初刚信主时候的那个热情？还是你生活的忙碌、工作的压力、物质的追求，已经让你消耗掉了你对生命的那个热情呢？你的内心是不是那个门也都一直是关着的？好久没有新的生命力进来了，你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我们的教会是否也一直忙着处理内部的纷争啊，爱宴好不好吃啊，而忘记了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来主日崇拜啊，在里面唱歌唱得很高兴，可是却关着大门。我们说我们爱主啊，但是在读经的时候，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那个会众的生命力量啊。我们都需要再一次的被圣灵来吹一口气啊，重新注入那个生命的活力啊，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 refresh， 抓住那个活着的意义啊， and do something that will make our life have no regret。 好，让我们将来啊，当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啊，当我们要把那一口气还给神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没有遗憾的。阿们。从小我有一个志愿，我希望将来长大能够当一个教授，大学教授。因为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大学教授，我看他跟其他我爸其他的朋友都不太一样啊。可是呢，长大之后念完了书，神没有开这条路啊。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在图书馆泡在图书馆里面，在那个一排一排的书架当中，我在找我喜欢看的书啊。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写一本书放在这个书架当中，然后偶然之间有一个年轻的学子不小心看到了我的书，然后对他的生命有改变，那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可是过了30年呢，好像神也没开这条路啊。那过去这些年，很多人跟我说，很多弟兄来跟我说，哎呀，可以把你所讲的道啊写成书啊。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机会，一个切入点，要写一本怎么样的书呢？对不对？但是在我走这个传道的这一条路上啊，当我走服侍神的路上啊，我发现这些小的时候一切的梦想全部都一个一个实现了。你看，就拿今天来讲好了，我不是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面对着50个20岁的年轻人讲材料科学，而是对着100人甚至几千人讲人生智慧，而且我的听众是从10几岁的到90岁的都有，所以神给了我一个更大的讲台啊。我也曾经对着一群上海 交大的 EMBA 班的同学啊，他们都是大陆各银行的高管，他们来旧金山参访，我被请去跟他们讲一篇啊，信仰与文化。我也曾经讲过艺术与神学，讲说有欧洲这些 museum 这些博物馆里面那些画，中古世纪那些画全部都是跟教会有关的，都是圣经故事。然后更奇妙的是跟大家做一个见证，我上个月在台北，那有一位妈妈呢来跟我说，我不认识这一对母子啊。这个妈妈来跟我说，她的儿子现在在念高中，非常叛逆，啊，然后呢，不沟通，不讲话。小的时候是跟着妈妈在教会长大的，后来念中学之后就不来教会了，因为一些家庭的因素，啊，那也不去上学。那妈妈天天接到学校寄来的这个旷课通知，这个孩子是念台北市的建中啊，建国中学啊，大家如果台北来的，你就知道那是一等一的高中啊，很聪明的孩子啊。他不读书，他也能够考上建中啊。那妈妈说要我跟他谈谈啊，孩子平常也不沟通，不讲话，不理他，啊，爱起床起床，不起床就三天不出门。那这个妈妈跟我分享，她说既然这样子呢，也没办法啊，就晚上呢，没这个妈妈手上刚好有一本我的书。就说来儿子吃饭的时候，他就读一篇我那本书给他孩子听。读到第五篇的时候，这个孩子开口了，跟他妈妈说，妈妈，写这本书的牧师是谁，我想认识他。妈妈说好，刚好他要来台北讲道，就那天我讲道，他就带他来。看到没有，我当年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十九岁二十岁的时候，那个梦想写一本书影响一个年轻孩子，上个月实现了。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听见神的呼召，你去回应神的呼召，你人生的梦想都会用一种不一样的形式而实现。当你的人生计划和神给你的使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天你会突然的发现，你的梦想都一个一个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实现了。所以你的人生绝对不会单调，不会后悔的。重点是只怕你一直关着门不走出去。耶稣今天在这里就要向你吹气，他在呼喊你的初心，他要在你的生命中重新注入啊，那个生命的力量啊。他要给你一个新的方向，给你勇气，给你信心啊。走出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找到你新的自己。哈利路亚！他要让你活出一个崭新的生命啊，走出你自己啊。感谢主啊！今天你有收到祝福的，请说阿门。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恩赞美你的名，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再一次的分享你的话语。愿主今天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你所说的话对着我们的会众啊都吹了气。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寻求你面的人都领受到那一口气，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翻转，让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刻感受到啊，你的那一口气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要让我们跟着你一起啊，重新啊活一个崭新的生命出来。谢谢主啊，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那个力量，赐给我们那个信心啊，把我们未来的路啊，走出一条新的人生道路。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